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在这章圣经当中呢，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大卫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候，这么长时间的操练，他终于官宣的正式的坐上了以色列的王位，他成为了犹大国和以色列国的君王，而且也是上帝眼中最合他心意的王。而且大卫登基的时候呢，年仅30岁，也是我们华人所说的三十而立的年纪。他做王整整有40年的时间，在他的这一生当中啊，真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生命成长的轨迹，一个人他愿意寻求上帝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生活的时候，无论他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他都可以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式来。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大卫的真实的生命记录当中看到神对他儿女的心意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要用一则的灵城小故事来分享我们如何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断地去求问神的旨意成全。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年轻的农夫，他虽然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勤奋，但是呢却非常的缺乏自信。他不知道自己耕种的田地如何才能够产出健康的农作物，他也不知道面对天气变化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田地不至于颗粒无收。当他一想到自己没有办法确保每一年都能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他就开始惴惴不安，心中没有平安，这也导致他晚上没有办法休息，没有办法好好的能够得到身体的恢复，以至于在一个莫名其妙的恶性循环当中，白天他也就自然而然没有力量起来耕种他的田地了。哎呀，爸爸妈妈看着心里可焦急了，孩子呀，明明是聪聪明明的，勤勤奋奋的，怎么现在交给你一块田地之后就变得这么的疲倦，这么的压力山大了呢？哦，爸爸妈妈，不就是因为这块田地我真的害怕砸在我的手里吗？你们没有交给我耕种的时候，我觉得没关系的，反正是爸爸妈妈的田，好了，现在你们交给我了，我觉得我有责任了，我反而有一点睡不着觉了，我真担心啊，我心里面根本没有平安了。傻孩子，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我们呀，我们不就是你随时的帮助吗？可是爸爸妈妈，你们生活的那个年代跟我现在生活的年代，天气情况，土壤情况都不一样了呀，你们给我的答案我也不是十分的满意呀。傻孩子，虽然我们给你的答案也许你不满意，可是我们给你的是个方法呀， 你用这样同样的方法在你自己的田地里面耕种，这不就是你成长和积累的一个部分吗？只要你愿意来询问并且去实践，也允许自己有犯错的机会，你不就在耕种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属于你的经验吗？有谁比你自己更知道你的田地？有谁又比你自己更加的容易明白从错误当中积累各种各样的经验呢？你说是吗？听起来好像是的，但是难道没有一套完整的标准的答案，我知道了然后我就照着去做不就行了吗？哈哈，孩子，我们不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完全照本宣科的告诉了你，而你刚刚不是已经说了你并不十分满意我们给你的答案吗？这也就表示说，其实每一件事情当我们告诉你之后，你还是需要切身的去实践，自己去亲自的验证，最后你才会发现哪一些是爸爸妈妈积累告诉你的经验，结合你自己的实际的操练，才能够成为你自己个人耕种土地所得来的一个结果。因此那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说，我已经掌握了如何耕种农作物，如何提高产量，如何照管好我这一片田地的秘诀，不是吗？年轻的农夫听到这儿好像有一点明白了，原来凡事去寻求有经验的父母亲或者是长者们的帮助，并不是为了寻求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在他人有经验的思路和方向上面，让他透过自己的实际的经验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他学会了谦卑的寻求，他学会了学习，学会了成长的积累，还有经验的运用，最终他成为了耕种自己那块土地的出色的农夫。亲爱的小朋友，你的人生当中有困难吗？你会寻求有经验的智者们的帮助吗？比如说老师们、爸爸妈妈们或者教会牧者们的帮助。你会发现寻求帮助真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过程，因为每一次当我们去寻求他人帮助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不懂，我不知道，我真的还是一个需要学习需要成长的孩子。但是正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懂，我们才有了学习和知道的开端和可能性。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真儿自己非常喜爱这一章的经文，因为里面终于让我们大家欢欣鼓舞地松了一口气，就是大卫被高利登基做犹大的王和以色列的王，而且他的的确确是历史上最合神心意的一位王。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反复出现的一句形容词，就是大卫寻求神的心意，他去求告神，他每做一件事情都去求问神，而且他只想要神的旨意成就，在每做一件大事小事上面，他都来到上帝的面前，而神每一次都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当怎样去行，而他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信靠和顺服。求告神对一个王来说，其实是不断地向世界宣告说，我其实并不是世界上你们整个民族当中第一人，而是我和你们一样只是一个人，我所信靠的才是那真正的万王之王，我必须要依靠他才能够带领国家带领民族。而每一个谦卑的领袖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能，他必须要寻求上帝的旨意。而当一个人无所顾忌，并没有在他之上的更可依靠的那位权柄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犯罪堕落，就好像之前的扫罗王一样的。 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的妄自尊大，而导致他被神厌弃。大卫却不是这样，他凡事寻求神的心意，哪怕他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他谦卑寻求神，神就让他寻见。就好像我们在故事当中分享的年轻农夫一样，可能会有很多的担忧挂虑，因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成为这块土地的合适的耕种者。但是没有想到，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使命，他一定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旨意的成全。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和爸爸妈妈讨论两个问题。从这一章的描述当中，我们从哪里看出神与大卫同在呢？我们是否又像大卫一样的，在每一天的大事小事上学会来求问神呢？我们为什么需要求问神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立定心志，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凡事上面求问神的心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并没有留下我们做孤儿，你给我们人生当中的使命，就好像赐给我们每个人一块田地让我们来耕种一样。最终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只需要忠心的天天寻求你的面，求告您的旨意成全，而你就会让那农作物生长，因为你才是叫人生长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成长在你的恩典中，也帮助我们手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为了合乎你的心意，讨你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主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并不孤单啊，因为在我的平常单独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会面的演播厅呢，我的录音间呢，今天多了一位我最爱的嘉宾，大家能够猜得到吗？我最最爱的嘉宾，那当然就是我的先生陆家弟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陆家。
今天呢，陆家跟真儿来这里，其实是想让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了解一下我们两个的婚姻的生活。其实说实在的啊，在过去的快19年的时间里面，我跟陆家两个呢其实并没有几天好日子过，对吧？
都是好日子，但是就是忙不忙。
哎呀，他最会讲话了。我指的没有几天好日子过，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处于一种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和忙碌的状态当中。尤其是在我们两个刚刚结婚之后呢，我当时就已经全时间的在电台服侍，而我的先生当时他刚刚开始他的博士的学习。虽然我们两个是非常快乐的丁克族，当时还没有孩子，
对，
可是我们两个已经累得像狗一样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离学校特别的远，是吗？
对，每天要去上学。当时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说，因为读博士第一阶段嘛，第一阶段就是要去准备这个课题。对一个博士生来讲的话，准备课题是很困难的，就你要找一个方向，你能够研究出一些结果，但是呢又不会说太困难以至于说你什么都做不出来。所以寻找这个方向是非常困难，再加上我当时导师呢已经处于退休状态，就是我不去找他他就不来找我。所以就好像一个人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样的，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方向，你既没有对整个领域的了解，但是你要找出一个方向，你能够做这些
研究，
相对开创性的研究。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而且呢，如果你不在一定的时间你做出这个起码预备个题目的话， 那你可能必须中断这个
博士的学习。所以其实当时呢，陆家弟兄他是承受了双重的这个黑暗的摸索。第一个黑暗摸索就是他的这个博士论文，第二个黑暗摸索就是我们两个新建的这个婚姻关系也是处于那种黑暗当中的摸索，是吗？
那不算黑暗嘛，就在摸索当中。那我们那个时候也就参加一些这些比方说关于家庭婚姻的营会啊，那多少对婚姻的这个蓝图这个过程有个了解，
但是发现跟我们的实际生活大相径庭，相距甚远。
学习是一回事，但是在婚姻里边这个学习彼此相处的话还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当时就是两个大头宝宝。我们两个因为陆家也一样的，在结婚之前呢我们就读了很多的书，那珍儿自己呢当时已经在电台在主持一个恋爱季节讲到基督徒的婚恋的节目，每天半个小时，
所以那个 是专家了。
对，已经是大头宝宝嘛，我们这个知识上已经是非常的丰富的，储备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冰火库啊这个兵器库啊都是满满当当的，所以我们两个很有信心的迈向了战场。突然发现说我怎么两眼一抹黑的状态，而且呢这是陆家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就是不仅仅学业是一抹黑，那个婚姻关系也是一抹黑。那珍儿自己呢，虽然当时已经是在电台的节目主持，也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但是呢的确是因为在结婚之前心里面就有那种各种各样的不平，由于自己的罪啊，自己的骄傲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自我的这个要求和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以进入婚姻以后呢，两只眼睛呢不是一抹黑，而是紧紧地盯在对方的身上看你有没有成长，你是不是已经从男孩变成了男人。结果呢同样的就是进入到婚姻起初的时候，我们两个由于生活的压力，然后这个侍奉的压力，还有我们自己生命的不成熟，的确是进入到一种就是麻辣烫的那种阶段，那个是我们婚姻才开始的初期。后来呢结果一年之后我们就生了老大，
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家庭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那那个时候主要的忙碌就在珍儿身上面，他既要去全时间的在机构服侍，然后呢还要在家带孩子，所以那段时间是常常看到他生病，
不光是生病还有生气。我想啊，这就是我们人生必经的一个路程，我发现说年轻的夫妇本来进入婚姻就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各样的适应的过程啊，然后彼此怎么样的去磨合啊，从一个单身的生活进入到两个人合一这种生活状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学习的。
那突然一下子就从这个只是学习做丈夫做妻子，升级到说继续学习在婚姻里面成长，要开始学习怎么样为人父母。
对，你想想看哈，我们数数给大家数数看，要学习他的这个博士论文，要学习怎么做丈夫，要突然之间要学习怎么当爸爸，
很快要学习怎么样去找工作。
对，要学习怎么样找工作。那作为我这方面呢，自己做妻子都还跌跌绊绊的，根本都还没有直立行走，就突然之间要做妈妈。那做妈妈的女人很多说啊，我这天性里面就有母性，但实际上真的是一个要需要全新学习的过程。由于自己做妈妈呢，突然之间这个角色好像一下子大过了做妻子的重要性，哎，马上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里面的这种张力啊压力啊，马上就让可能陆家弟兄就觉得
注意力转移，
有人出来横刀夺爱了。
对，这注意力就转移了。
所以
的时间都是围着孩子转的。
怎么现在我听到这个陆家讲起来的时候，他的脸上的表情还是愤愤不平啊。从那时候开始，差不多快18年之前到现在，基本上他就在抢夺注意力的过程。
习惯了。
哎呀，千万别学我，大家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后来呢，不到一年，其实我们生活又有个极大的变动。
一年多以后呢，因为看到说真儿因为同时在机构服侍，并且呢要照顾孩子常常生病，那我就决定说我要开始工作，起码呢让他可以专心在家带孩子，不至于说常常生病。 那后来我就是在找到工作以后，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把自己的学业读完。
而且我们是搬了两个国家，我们从加拿大搬到了美国，虽然跨国的这个搬迁只不过是两三个小时，因为那两个城市很接近，但实际上呢，是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对，我们离开了自己非常熟悉的教会，那我自己在那个教会里边信主受洗，在那里结婚成长服侍，所以那个地方就好像我一个从小一个家一样的，我在那里成长。那突然呢，就离开所有的这些
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关心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搬到一个完全全新的城市。而且这两个城市呢，它的生活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在第一个地方，你周间的时候去买东西的话，你发现很多很多人，但到另外一个城市，你就发现说，哪怕开车都好像比原来地方要快很多，
没有人，因为都在车上，
都在很忙啊。就是说，整个城市那个氛围，就是你感觉到生活节奏就比较加快很多。
是的，而且呢，由于我们两个原来生活的环境是已经习惯了，这个十年就好像在那成长长大，然后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也非常的一个叫做当地的文化，因为我们根本都不需要上这个高速公路就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结果等我们搬到新的城市之后，突然之间由于这个生活的节奏快，然后整个城市的扩大化，以至于我们两个呢就变成孤岛上的两个孩子，又带着一个小 baby。 刚刚陆家弟兄提到了，就是他又开始了新的一种学习，就是工作环境的适应。所以他在还没有学习好怎么做丈夫就要做爸爸，然后还没有学习好怎么去博士论文毕业，他在读期间就已经要去学习工作，同时呢我们又要学习适应新的环境，
新的教会。
其实现在在想啊，就是当时他作为丈夫，他把很多的压力扛在自己身上了，但是对于正儿自己来讲呢，我的适应是什么呢，就是觉得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放下，我跟着你，然后呢就举家搬迁，所以我也觉得自己是在牺牲的一个决定和状态当中付出了。
的确从这个侍奉角度来讲是牺牲了。
你不用这么的理性的这么说。那是当时觉得牺牲了，所以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情绪也好，然后挫败也好呢，就会喜欢把这个情绪宣泄到对方的身上。结果那段时间也是我们两个的生命非常非常软弱，非常孤独，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婚姻生活的这条道路上面非常摇摆不定的一段时间。
对，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那段时间相对比较灰暗一点，
心疼。
心疼。
你能想起来的最悲哀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来讲讲
场景啊。
哎呀，要哭了。
场景就是我们有一次两个人吵架，吵架完了以后我就走出去，然后坐在家门口的那个停车场那边，坐在那里觉得好像那种有家不能回的感觉。
就是无家可归的感觉。我也记得那个场
景，明明家就在门口。
其实那一天是这样的哈，他说吵架，其实不是吵架，是被骂，就是主要是我在不满，我在玄学不满。然后呢，弟兄为了要避免我们两个的战争起冲突，起白热化的阶段，爆炸的阶段，所以他就只好出门。可出门之后呢，我们两个在结婚之前又立下了各种誓言，就是不能离家出走啊，不能够分房睡啊，然后当天的生气不能够等到第二天啊，这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等等。所以他就干脆坐在家门口的这个台阶上面，坐在那缓缓。
长吁短叹。
大家有没有见过街上乞讨的人呢，坐在那街上的感觉？当然我没看到，是他自己回来跟我分享的。那我呢就在家里面，哇，各种各样的自怜。好啊，你把我带到这鸟不生蛋的地方，谁也不认识，一个小 baby 跟着我，然后你呢白天还可以上班，我一个人困在家里，然后又不敢开高速路，是吧？然后现在我好容易等你回家了，我稍微说你几句你就赌气你出门，你把我一个人晾在家里，好，你赶回来你试试看。结果那天他回来了，那当然我们两个各自处理情绪，我们就没有再继续争执下去。但我们两个就是那天吃过饭了，早早的上床之后，我们两个躺在床上都没有睡着。我记得的场景是，突然之间我发现我自己的丈夫在我的旁边在那叹气。后来我就转身问他，我说你怎么了？我突然之间意识到说，也许我今天应该问问他是不是工作的环境有一些什么样的冲突或者是经历，其实我都没有关心过他。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 那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就是他告诉我说我需要发表的几篇论文都被拒了，因为当时他在读博士，他需要透过很多的发表的论文来支持他的这个研究的成果。那他那段时间呢，由于又要管家又要新的工作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导致他没有好好的去写他那几篇论文，所以他去申请了发表但是被拒的时候，他回家本来要跟我说的，结果看到我那臭脸一张，没有机会去分享。所以一直到晚上，在我们两个极其的脆弱，然后再也不想要包装自己的时候，当我问到他，我说你怎么样，你怎么了的时候，他跟我分享，我突然之间心里面一阵剧痛啊，我突然意识到，哎呀，天哪，我只在关心我自己的痛苦，我自己的失去，我自己的牺牲，我却没有想到说，其实我的丈夫在整个寻找工作和看起来好像他在寻求事业的过程当中，他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我在付出，而他现在自己极其需要我在旁边的时候，我居然还期待他来给我我所需要的情感的支持。就在那一刻呢，啊，我转身我就抱住他，我说哎呀对不起，那是我当时只能这么说。结果我们两个就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我们两个就一起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那段时间真的是那个苦啊，到现在想起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经历过在婚姻生活当中那个低谷。
对啊，其实这个是当然是一边的故事了。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当我回想过来，正儿他自己也是一样的，会经历这些搬迁的过程，对吧？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所面对的压力就是说工作里边压力，因为到一个全新的地方要适应工作，那以前我没有工作过嘛，得适应，就是说怎么样跟同事间交往啊，怎么样去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还要考虑长远这个职业的发展，那怎么样去处理跟你的老板之间的关系啊，这些都对我来讲是个全新挑战。但其实呢，我所面对就是说这种压力，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需要的做完。那对真儿来讲的话，他的困难就是说他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然后放下以前他也习惯于在侍奉，现在呢要在家里边带孩子，这个就说身份上面的危机和认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嘛。其实我想对很多姐妹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说那些放下工作在家里边专心教养儿女的这些姐妹，这个是，但对我来讲我很难就体会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说不工作放在家里边不做的，好像不会体会他那种心情，所以我想这个是彼此双方都需要去学会理解的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林真儿跟陈露佳两个呢，期待我们跟您相聚在我们的婚姻私塾，我们一起来学习。如果您针对这方面的话题有些什么想与我们分享的呢，就请写信来给我们，或者是在留言板上留言，林真儿跟陈露佳都非常的乐意陪伴您在婚姻私塾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同来成长。好，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露佳，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下次再会，拜拜。
我没有什么伟大贡献的梦想，我只有自己小小人物的感想，我拒绝复杂，只想天天保持简单。我没有所谓百万富翁的向往，我虽会自满起了眼前的现状，我拥有的已超出我所求我所想。